看第七章哈，我们现在应该要赶快进入查经的部分了。我们还是从第七章第一节看起。第七章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这个明白律法的人，如果讲严格一点，就是熟悉以色列人律法的、摩西五经的。但是如果要尝试来讲的话，其实不必明白律法的人，就是有一点 common sense 的人，就应该知道了。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管人当然是管活的活人嘛，死人你他能守法的能力都没有了。他在讲什么废话？在讲什么多余的话？他在讲一件事：你要脱离罪恶，你就得死，因为死人就不会犯罪了。那你又不是死，你是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这个不只是死的问题，也是律法。你不要让律法来管理你，你用律法来管理你，你就一定在更多的罪恶当中。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啊。你要让恩典来管理你。但是我们就没有律法了吗？我们还是有，我们是罪人就需要律法。好，第二节，就如律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个话，就是有人我觉得用错了。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就是反对离婚，那么照着耶稣的话讲，除了因为淫乱离婚以外，任何理由不能离婚。所以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就是只有在对方犯淫乱的时候才可以离婚，但是即使对方犯淫乱离婚了以后也不能再结婚。什么时候能结婚呢？就是你原来的配偶死掉了。根据这里，而且如果你再严格讲，这是指女性，男性没有这个要求。就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在教会里面都有碰到这个情形，他离过婚，不管是谁错，很多时候教会就或神学院不接受。然后呢，如果一个姐妹她要有新的对象了，可是她老公前夫还在，就不可以。要怎么样？天天祷告求主让她前夫死掉才行。各位，我觉得这是字句叫人死啊。我想这里的意思，保罗才没有想到这会引起这么多的纠纷呢、啊。他的意思只是说，人活着的时候，那个法律有制裁的作用，简单一点看就可以了。不过他的重点更重要的不是这个，重点是我们刚刚讲的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注意啊，他讲到说，如果一个女人要自由，她丈夫一定要死掉。各位，对不起，彼此，弟兄也是要自由，就希望老婆死掉，这是很不幸的事情。很多人天天的盼望就是老婆或老公死掉，因为实在好像很不自由。但是他没有说丈夫死掉。为什么他没有说丈夫死？他先说丈夫要死他才能自由，他为什么不说丈夫死？因为丈夫不会死的。这里的丈夫是谁？是律法。律法是不会死的，律法永远不能废掉，一点一画都要成就的，所以律法不会死。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原则永远不会废掉的。那你要不被这些管理，只有你死。那我死了，跟我死了那就没意思了嘛。他这里的意思仍然是在律法上死了，就是你要跟基督同死， 跟基督同死，意思就是凭着信心跟基督相连，让基督所做的跟你能连在一起。就这又有点神秘了，我们也希望不要有这么多的神秘，就是一个基督徒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圣洁良善的生活，称义的生活，其实都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有信心，凭着信心跟基督连在一起，好像好让基督所做的工作都在你身上有果效，是真实的。好，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说过很多次，举过很多例子讲这件事，但是我今天就不要去解释太多了。经文就是这样，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想那意思就是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肉体不是罪恶，但是保罗喜欢用肉体来表达一个没有信心的人。肉体相对的，属肉体相对就是属灵的。属灵的，各位，我们当中的人属不属肉体？不是根据现在快要11点了，我肚子饿。我们当中肚子饿想吃东西的人叫属肉体的。我们当中很想继续听课了解律法的奥秘的，这是属灵的。各位，所以我也是属肉体，我现在真想吃东西。没有，这是开玩笑的话哈。肉体不是坏的，是上帝造的，但是你让肉体来辖管你，那就是不好。你要让基督来辖管你，这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啊。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就是我们仍然有这个身体的时候，那个律法就产生恶欲。是不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属灵的时候，律法产生的善良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我想这样能够了解，就是我们总希望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上帝的圣灵让我们有信心，使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丰富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那个律法在我们心中产生的就不是恶欲了，律法在我们心中产生的就是善意了，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那但这句话很可怕，就是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唯一能够限制罪恶的东西也变成罪恶的工具。就是律法是限制罪恶的，变成罪恶的工具。我不懂电脑，但是这里就真的是一个最可怕的病毒，电脑病毒，什么东西碰到它都变成病毒了，就是它会把上帝的律法也产生负面的东西，就是那个负面东西就是产生恶欲。这句话，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我觉得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是一般的解释就是，越是叫你不可奸淫，你就越会想到奸淫的事。也许我们不能那么死板的这样讲，但是我们就再一次体会到，我们人是罪人，禁止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勾起我们，或快或慢勾起我们的欲望，甚至当他如果叫我们太痛苦的时候，也会勾起我们一个最大的恶欲，就是我们希望没有这样的律法，就是论断上帝的律法。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就正面的仍然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是属灵的，我们希望基督的爱，基督的作为常在我们身上工作，使我们产生正确的生活态度，结成生命的果子。那你要那个死亡的果子不结成，就是要 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再一次，你要相信，你要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已经，基督的爱使你能够说，我在律捆我的律法上死了，也就是在罪恶中、死亡中死了，脱离了律法，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就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来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也不可以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可以在律法的鞭策、威迫、利诱之下来做事，我们必须是上帝在激励我们来做事。律法逼迫我们做事，律法用威迫、利诱来逼迫我们做事，在康德讲，这叫他律。这一点也求神帮助我们，这实在是到伦理学里很深的地步了。刚才也跟姐妹有讨论这个事，我们做事，做一件事，包括做一件好事，远离恶事，为什么？我们在教小朋友帮妈妈洗碗的时候，我们通常怎么教？不管是洗碗或收拾玩具，或者善待兄弟姐妹，我们怎么教？我想应该很普遍的都是一个教法吧，就是 reward and punishment， 用赏罚。如果你打妹妹、掐妹妹，我就罚你；如果你爱护妹妹，我就赏你巧克力。我想应该都是这样子吧。现在的教育越来越是，事实上人文主义一直都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要罚。有人是说多讲赏，在教会里也是这样，不要处罚小朋友，要多称赞他的优点。各位，这也是一种理想的做法，但我觉得不管用。我觉得你再怎么称赞，他也不一定愿意做好，但是你处罚，而且会叫他痛的处罚是有用的。不过我们现在也不提这个啊，就是我们通常道德教育就是用赏罚。那么赏罚也许慢慢久了，养成习惯了，他就比较不会欺负人，他就会越来越主动的来帮助人。那可是我们能够有一天主动自动的就去帮助人，跟赏罚没有关系吗？好，我们再想一下，假如说今天你帮妈妈洗一个碗，不但是赏，而且那个赏要及时的赏，那个 delayed justice is not justice， 赏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太晚赏没有效果的。今天我回家，我太太给我一个蛋糕，哇，来张，这是赏你的，什么事啊？那么20年前你扶我过街，态度非常好。各位，做一件正确的事和因为做那件事得到的赏赐，要连得越快越好。处罚也是一样。那么有一只狗在家里面沙发上拉屎了，然后到晚上主人回来了，主人回来他非常高兴的去扑向主人，然后要舔他，主人也很高兴的要拥抱他，但是就看到沙发上有狗屎，就啪打了那个狗一巴掌。各位，那个狗会怎么想？他不会想到他拉屎被打一巴掌，因为那是上午的事，这已经隔了12小时。他能想到他被打一巴掌，就是他欢喜快乐的去迎接主人。就是你的处罚、你的赏罚跟他的行为要连得很近才好， 越近越好，但他会学，但是这种学都还是他律。我今天帮我太太洗碗，如果还是洗完了，我太太说：“哦，好乖，这颗巧克力赏你。”我就是小孩子，我帮我太太洗碗，应该就是我爱她嘛，不应该有什么别的赏罚。那么各位，我们基督徒信耶稣有永生，是对还是不对？我们为了赏罚而得到赏报而做正确的事，对还是不对？这不太容易回答。不过我们就讲到说，康德会说，我们做一件事，做一件正确的事，不可以因为功利主义，不可以因为赏罚，因为那叫他律。小孩子并不真的愿意帮妈妈的忙，小孩子并不真知道帮妈妈的忙是怎么正确好的事，小孩子只知道他帮妈妈洗碗以后会有巧克力，他做好事帮妈妈只是为了巧克力，或者说他对弟弟妹妹好，不是他真的想对弟弟妹妹好，他对弟弟妹妹好只是因为负面的，如果他掐弟弟妹妹会挨打，他不是不想掐弟弟妹妹，但他不想挨打。各位，这个康德讲都叫他律，并不知道一件事好坏的理由，也不是根据这个来做的，而是根据其他的巧克力啊、打屁股啊来做。康德说这不好，人要成为一个成熟真正有道德的，你做事的动机会应该要出于你内在的决定，内在决定就是你的实践理性告诉你，纯粹实践理性告诉你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你就去做，不管赏罚。那么这一点呢，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讲，就是在末后的日子，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用一个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更好的字眼了，就是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自动的，自动这个字不好，但是想不出更好的字，自动的愿意去做，跟上天堂下地狱都没有关系，这是一件主喜悦的事，我也喜欢，我现在有主的心，我就去做。将来也许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做一件事情还是跟赏罚多少有点关系，还是跟律法的赏罚多少有一些关系。保罗说，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意思可能跟我刚刚讲的还是类似的，就是我们今天行善良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写的，请注意，不是圣灵代替了我们的父母，不是圣灵代替了我们的牧师，不是圣灵代替了其他的律法。现在以前是律法讲，以前是父母讲，现在是圣灵在我们后面讲，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哦，好像圣经有这样讲过，就是我们走在路上，后面有声音说你要行在其中。各位，这在康德来看，我觉得从圣经来看仍然是他律，不是我自己要做这个事，是后面有个声音叫我做这或做那，我不听这声音会有祸患，我听这声音会有很舒服很好的事发生。不是，我们愿意做美好的事，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了，写在我们心里，也就是我们自己发出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又会强调，我们自己不会发出良善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吗？我们是他律下的自律，我们永远是圣灵，是神，这叫他，他给我们的命令或者他的权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自律了。 所以我们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奴隶，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工作也叫我们不再是别的权威在提醒我们，威迫利诱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就越来越能够被上帝的爱激励来做事。好，那么所以可能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我一直在讲的，我们在勉励弟兄姐妹要读经，要祷告，要传福音，要侍奉的时候，那个基础仍然是上帝的爱。就是我自己在教会里讲到，始终是觉得讲耶稣的十字架，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是一切道理的基础，甚至也是材料。就是我们越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奇妙，我们越被神的爱激励，我们就越能够按着灵的新样来服侍主。好，我们再看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律法不是罪，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那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真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好，保罗讲这些都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很多事可以控制我们自己，但在不犯罪的事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最好的办法也就是律法的鞭子和律法的胡萝卜，威迫利诱的引诱我们，而这些都不能叫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称义。我们能做的客观的是基督帮我们做了这一切，主观的是基督做了这一切，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了，而且被感动了，那么我们就更能够行良善的事。教会里需要讲律法，但教会里同样需要讲到福音。律法让我们再一次知道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而福音让我们被神的爱激励来侍奉他。好，那么十五节开始讲的，我们前面也提了，不过十五节是更好的开始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是谁？我们问过，我是谁？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当承认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我里头的罪做的。这不是推责任的意思，不是我做的，是罪做的。这意思是不但不是推责任，是在讲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在一种极端痛苦的状况下，我们非犯罪不可。而我们内心深处神所造的虽然已经彻底堕落了，但是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还是在犯罪。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各位，这里都要回到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我今天又跟人谈了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就是有人说，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死的人很倒霉。那么我说不倒霉，为什么不倒霉？没有听过福音就死的人，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机会接受或拒绝，他不倒霉，因为圣经上说他罪该万死。各位，我们要再说一次啊，就是不信神、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死的人，他仍然死在罪恶过犯中。他死在罪恶过犯中，因为他跟所有的人一样，他故意的不认识神，他在神给的世界里面，神生他、养他、爱他、教育他，但他却不认识神，他却故意的不认识神。那么这种故意的不认识神是一切罪恶的来源，这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神是明明可知的，可是我们故意不认识神。我现在开始在跟人传道的时候，希望越来越走这条路，就是保罗我后来发现也是走这条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雅典人啊，我现在来跟你们讲一个神，这个神是你们，保罗说，敬拜而不认识的。因为我看到你们在敬拜一个神叫未世之神，你们敬拜他，但你们不认识他。然后我告诉你们，你们敬拜而不认识是谁。这个话保罗讲的好像有点复杂，其实讲的很简单，就是我今天也希望对每一个不信主的人，包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有这样的态度。我跟你讲的神是你也认识也不认识的，你认识就是这个神是生你的、养你的、造你的、爱你的，天天你和我一样经历的每件事都是他的爱和权柄临到你。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神，这神你应该认识，因为你天天吃他喝他，天天看到他在你身上一切作为。这位神你在领受他的恩典，但是你对他又很陌生，因为罪恶使你把他给你一切的好处恩典归在妈祖的身上，归在你父母的身上，归在别人的身上，没有归在上帝的身上。你的堕落、罪恶、痛苦就是从这里来。就是我希望我们需要跟非基督徒有一个告诉他们的一个态度，就我们讲的这位神，就一方面你陌生，你没听过嘛；一方面你不陌生，不管你是李白、是杜甫、是孔夫子、是江洋大盗、是蒙古痴呆症的人，你都知道有这个上帝，因为这个上帝对你和对我都一样，无微不至的生你、养你、造你、看顾你。你今天在反对基督教，你用的聪明、智慧和逻辑也是从神来的。我们知道这个上帝，我们也知道他的法则，但我们故意扭曲他。所以今天你犯的罪也是一样，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但是你还是在犯，定你罪的就在这里，我们的痛苦也在这里。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做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就我们的痛苦实在是无知又有知，我们糊涂，我们不能分辨，但是这个错误是我们自己开始造成的。我们越是故意不认识神，我们就越麻烦。好，我们还是回到这里说，我这个我是谁。好，我们继续把它念完，21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愿意为善，因为任何人堕落在再堕落的情形，彻底堕落的人， 他不是没有善的观念的，就这是要定他罪的。我们有那个善的观念，我们知道这是该做，但是我一有一点善的观念，那个恶就来制止我了。各位，我们今天不也都是常常有这种征战吗？我们也想做善良的人。弟兄们，我们男人最大的痛苦还是就是在性道德上希望脑袋能够干净一点，但是我们就希望脑袋干净一点，那个肮脏的念头就跑出来了，就我们真的非常的苦。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心里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竟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好，各位，我们这很多的经文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问这个我是谁。在我以前也讲过，在教会历史上传统包括路德加文会说这个我是基督徒。近来这20年来的新约的研究，学者普遍的说这个我是非基督徒。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就是现在这20年来，差不多20-30年来的走向，又是一个我刚才讲的像巴特一样的走向，就是很乐观，很乐观。这个很乐观，他们也会说我们是建立在敬虔的基础上。很乐观是因为我们发现上帝的恩典在基督耶稣身上是多么的大。这个多么的大，就是他们讲的也实在是可以看起来也振振有词。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一切的工作，这一切的工作就是我们跟上帝和好了，我们被拯救了，我们不会犯罪了，我们得到平安了。那么我们以前痛苦，那是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现在信主了，认识基督了，我们被释放了，不再在罪恶之下了。各位，这是近几十年来讲的，这个我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我，信了主以后就没有这些痛苦了。我认为这样解释是错的，不仅是不合我们的经验，我们经验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不合圣经上的讲法。我上前两堂有讲，我们基督徒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会同意一件事，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从神那边来看，一切的问题不是将来解决了，早就解决了，因为这是在神万事以前已经预定好的事，也已经执行了。在神没有现在过去将来，神只有永恒的现在，它是永恒的。但是我们人活在时间当中，就有现在过去将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耶稣所成就的事情固然是已经成就了，但是我们人要来经历它，却还要等到将来才能完全的成就。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非基督徒，不是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很苦会犯罪，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就得到完全的释放，我们是有得释放，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软弱还是在那里。路德和加尔文在这里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我一定是得救的基督徒，因为这个我他有非常多的得救的征兆。比如说他会立志为善，譬如说他心里喜欢神的律法，这都是得救人的特点。他喜欢神的律法，他愿意做神喜欢做的事情，但他软弱。就是路德和加尔文会说到说，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跟罪恶征战的时候，有的时候看起来跟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是一样，甚至更痛苦。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有人说基督教里面，基督徒里面得忧郁症的精神病患的更多，就是因为那个罪恶感更重。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们对上帝的那个道德的要求更知道，以前不可奸淫就好了，现在知道连动一念都不能动，然后又常常动，所以就很痛苦。这有可能，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如果要克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多的让人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更多传讲福音，那么而不是说以为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什么了。其实福音是什么是非常丰富的，就是这个我认为是得救的我，而得救的我里面那种冲突挣扎痛苦仍然是有的，仍然需要上帝不断的赦免和拯救。但是我也会说，没有得救的人，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怎么会就没有痛苦呢？我觉得也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既是得救的我，也是还没有得救的我，我们都有痛苦的时候。因为即使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神在他心里的一般启示仍然能够叫他觉得非常的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心灵里法律叫我做的事情。好，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脱离罪和死了，我们脱离罪和死了，这个脱离落实在现实社会中，现实生活中又还没有完全脱离。好，各位，我要始终要讲，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今天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我们再一次回想我说的，如果是靠着守律法，就是大家普遍用的办法，这是不管用的。那事实上我所提出的想法，我觉得大家也都在做了，因为我们都是看一本圣经，不管我们怎么糊涂或者怎么教导错误，我们总是有一些经文我们还是印象深刻。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包括得胜的生活，第一个需要知道的就是需要有上帝的爱。那么这个上帝的爱比较好记的办法，就是我们要更加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道理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十字架道理就是神爱我们这个罪人的道理，十字架道理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叫他的儿子在十字架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越多明白这样的爱，越被激励，越知道我们是被赦免的，我们就越能够爱上帝，我们就越有一个爱神爱人的心。记得耶稣说的，在路加福音里 对那个法利赛人说的，那多得恩免的就更爱那免他债的。我们需要对弟兄姐妹多讲出来我们欠了上帝多少，而上帝对我们有多大的赦免。 这我们上次也提过，这就路德说我们需要传讲律法的地方。我们要传律法，也要传福音。传律法叫那些自大的人知道自己欠了上帝多少债。我刚刚讲的那个是，就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拿香膏浇耶稣，然后她亲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那么她是在法利赛人家里做这个事，法利赛人觉得她很失态。那么耶稣就说，她对我有这么强烈的爱，甚至是很不得体的表达，她在大庭广众下把香膏浇在我的脚下，他亲我的脚，他用头发擦干，他对我有极大的爱，你对我有极大的怠慢。为什么你对我是怠慢的，他对我有爱？因为他多得恩免，他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也知道我对他的赦免和爱有多大，所以多得恩免的爱就更多。各位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服侍上帝。如果你是带着一个上帝欠你的心，那就很生气了，天天觉得上帝对你不够好。我想服侍上帝的人很多时候是这样，因为很辛苦嘛。那么我不知道李牧师现在后悔没有，就是做长老真是，我知道不会后悔的，那是 很幸福的。就是服侍上帝一定很辛苦，越服侍，有人说越甘甜，但是越服侍也可以说越倒霉。就是你付出的的确是多，但我们需要 这就是我们需要讲的，让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也知道的。一方面我们承认一句话，将来的赏赐是大的。不过这个还不太理想，将来的赏赐是大的，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仍然是在他律当中，就是我们是为了将来的赏赐现在忍受。各位，这不是全错，但是也不是全对。我们固然是为了将来的美好，我们现在愿意忍受，那么我们固然是这样，但是我们也提另外一点，我们为什么会愿意服侍，愿意摆上？我们不仅是为了将来的美好，我们也为了过去的美好。什么意思？就是再回到刚才那个女人告耶稣，她为什么有这么多对耶稣这么爱，甚至非常有点不得体的那个表现？因为他多得恩免。我越多知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对我有多好，过去对我好，过去圣经上一再强调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所以这虽然是过去的事，但是这始终是我们侍奉上帝的一个重要的动力。过去耶稣所做的事，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永远是丰富的，永远是美好的。不是，虽然也是，但是单单这个过去就够了。不是我将来要得到什么好处，虽然也有，而是我过去白白得到好处，这个事情就激励我永远的愿意信靠上帝付出。所以让我们永远的都提到十字架的恩典和奇妙，我们多得恩免了。就在圣经里面，那个女人，恐怕那两个女人，就是在路加福音是不是第十章讲的那个女人用香膏膏耶稣的，那是在耶稣比较早期的工作，和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以后，就最后那个礼拜又出去到伯大尼的时候，玛利亚膏他， 这两件事太像了。那么到底这两个女人是不是一个女人呢？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传统的讲法有一点妙了，我是愿意接受的。就是路加福音那不是一个好女人，那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可能是妓女。路加福音去膏耶稣的，拿香膏膏耶稣的，大庭广众下亲耶稣的脚的，在耶稣面前哭得很厉害的，那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就传说是这样讲，那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讲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这七个鬼也有人说都是淫荡的鬼，她是一个下流的女人。那么一直到今天，包括好莱坞拍电影都有说耶稣跟抹大拉玛利亚结婚了。那么他是爱耶稣的，包括有女性的情爱，我觉得这不是错事，这是非常可能的。抹大拉的玛利亚非常爱耶稣，因为他多得恩免。另外一个就是在耶稣死前不久的，在西门家里，也是在西门家里告耶稣的，那可能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身份不好的，伯大尼玛利亚就是 正派家庭出来的，但这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很爱耶稣。那么抹大拉的玛利亚爱耶稣，可能那个故事更多啊，就是这两个。我是比较喜欢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也是到坟墓去膏耶稣的，她也是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的女性，她是被上帝的爱，而且我们再一次说过去的爱，我过去做了多大的错事，我身上有多少淫乱的鬼。但是总之路加福音应该是第十章那里表现出耶稣也讲她爱多，因为她多得恩免。我们今天要侍奉主，愿主这个无条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那个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就是过去的好处就够我一辈子永恒的跟随主了。那么将来的好处也帮助我跟随主也不是坏事，因为不管是过去的好处或将来的好处，都有上帝赦罪的恩典，无条件爱罪人的恩典，这个爱有洁净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不知道我目前讲的是，我觉得这个基督的爱激励是过去的爱。所谓过去的爱，再一次就是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这么爱我，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这么爱我，我没有显出任何 优秀的时候你就这样爱我。哎，我太被感动了。那么这一点是最我觉得圣经比较最强调的。至于将来，为了得到将来的好处，我现在摆上，圣经也有在希伯来书讲到说，耶稣连耶稣都是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但这两个也许也都连在一起，前面要给我的好处跟我还不配的时候过去你给我的好处一样，都是这么圣洁良善的，我因为这种圣洁良善奇妙的爱，我就越来越懂得这个爱就越圣洁良善。好，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多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上帝爱罪人，包括爱我这个罪人，花了这么多的力气智慧，没有废掉他的公义，反而成全了他的义来拯救我，这个基督的爱激励我。要多懂得明白思想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圣洁的人。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天天看圣经，看马丁路德的著作， 看因信称义的神学家写的，懂得十字架道理，这是不够的。知识，即使是最正确的知识，包括圣经的知识、路德的知识，都叫人自高自大。甚至越正确的道理，越可以叫人自高自大。再一次，不是道理不好，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那这时候有什么让我们更圣洁良善的呢？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道理是明白上帝的话，哇，而且让我们很欣慰很兴奋。道路是生活中受折磨，如果没有十字架道理，十字架道路会叫我们很苦很苦，不想跟随。如果只有十字架的道理而没有十字架道路，会叫我们很骄傲很自大，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我们多有正确的道理学习教导，我们也希望我们多有生活中的实践操练，让我们能够成熟。第二个，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你不必太担心，这个材料够多了。你只要活在世上一天，你就有一天受折磨，每个人都是。你不必怕上帝不给你，天天我们都有。那十字架道理呢，那就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看圣经，好好看属灵的书籍，使我们心被恩感，知道自己蒙福。但这个道理能够不成为过度营养的胆固醇在我们心中使我们骄傲，那就是走那个道路被磨练了啊！就是其实我讲的就是，一个是知识上长进，一个是操练上的。